所以呢？
所以指数点位高不等于现在的股票亏。
懂了。
中信保诚基金的文扬就是借鉴了这个逆向投资思路，但做得更精细。
怎么做？
第一步，筛股票，不是啥小票都要，把基本面太差的先筛掉。
这不就是右总旋哟？
对。第二步，看信号，用量化模型寻找逆向布局的时机，提前埋伏。
再不就是底埋。
第三步，动态调仓，把一个大动作拆成每天的小动作，既能抓住机会，又不会冲击市场。
那风险咋控制？万一跌起来怎么办？
三层防线，第一层分散，股票持仓分散，每只仓位不重，即使一只踩雷也伤不到整体。第二层筛个股，监控舆情，盯估值，有问题的直接拉黑。第三层看板块，盯着小市值股票的成交额，太热了就收一收。
所以他是用量化模型把逆向投资变成了一个可执行可风控的系统。
对，而且小微盘股票又多又散，基本面也参差不齐，量化有系统守纪律效率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不过记住，这类策略适合长期持有，逢低布局，别追高。
懂了，尾盘策略不是追热点，而是配置共居。
没错，分散配置，心态才稳。
你能想到万德微盘股指数十年涨了 723.99% 多吗？
哦，
就算看近一年也有 51.01% 的涨幅。
哦，
这指数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猛？
它的核心就是长期坚持逆向投资，在市场关注度低的时候买，高的时候卖，靠一次次小赢攒出大胜。
可是都涨了十年了。
你把指数的点位和股票的估值搞混了。
有区别吗？
当然有。万德微盘指数每天调整成分股，涨上去的股票就被踢出去，跌回来的再捡进来。
所以呢？
所以指数点位高不等于现在的股票亏。
懂了。
中信保诚基金的文扬就是借鉴了这个逆向投资思路，但做得更精细。
怎么做？
第一步，筛股票，不是啥小票都要，把基本面太差的先筛掉。
这不就是右总旋哟？
对。
第二步，看信号，用量化模型寻找逆向布局的时机，提前埋伏。
再不就是底埋。
第三步，动态调仓，把一个大动作拆成每天的小动作，既能抓住机会，又不会冲击市场。
那风险咋控制？万一跌起来怎么办？
三层防线，第一层分散，股票持仓分散，每只仓位不重，即使一只踩雷也伤不到整体。第二层筛个股，监控舆情，盯估值，有问题的直接拉黑。第三层看板块，盯着小市值股票的成交额，太热了就收一收。
所以他是用量化模型把逆向投资变成了一个可执行可风控的系统。
对，而且小微盘股票又多又散，基本面也存。
回到今天早上的直播间，大家上午好。5月13号也是我们回调行情的第二天。 OK， HQ 老早。好的啊，我这个今天还当心把自己声音放出来了。大家早上好，5月13号今天早上的一个调整开盘，我们也是如大家所见啊，隔夜外盘的一个情绪呢，主要调整的方向在芯片科技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今天有很多朋友，我刚刚来上播路上，一边赶来直播间路上，一边在看大家的群聊，包括各位朋友们在我们一些科技指数社区的发帖，提到今天科技方向能不能痛痛快快的调整一次，来接上一些踏空的朋友。我们昨天晚上去做了一场分享，然后发现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关心目前科技能不能来一波比较透彻的调整。在我们这一场直播开始的同时，现在是4200点，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轮涨方向啊，像我们昨天和大家提到过的有色金属这样一个方向，是因为海外南美方面致力矿产的一个产能的一个限制。那在今天的早间呢，我们看到调整是继续啊，在今天的情绪里呢，可能会比较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一个4200点的这个方向整数能不能守护住。其次呢，就是在大家现在关注的一些结构当中，我们的科技上游啊，还有哪一些低估相对低估的方向值得我们踏空的朋友现在再去 漏一圈轮流学一下，因为我在看大家讨论区交流的时候会提到，前面一段时间感觉关注热点都是围绕着存储，围绕着算力这样一些方向，那么对于内部的一些切换啊，后续会不会到来，以及前面一些过热的方向调整到什么时候才算到位，会是这两天关注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对，昨天晚上美股三大指数都是有一个调整啊，其实到收盘为止我早上起来看一下已经有一个调整幅度的收窄。那昨天晚上美股开盘的时候，纳指是一度超过 1.7 个超过 1.7 的振幅，将近是两个点左右。早上起来之后呢，我发现收窄到 0.7 左右，所以相对情绪上来说，大家还是等待偏多。我在这同步开一下行情啊，朋友们，如果大家留意到一些异动的话呢，麻烦随时在下面的评论区滴滴我。所以我们现在导播妹妹放出来这个产品卡是我们的硬科技方向，如果在过去两周的行情里面我们是当时踏空的科技，或者当时站在了光的另一面的话，那正好咱们就趁这两天的调整来看看有没有一个去逢低关注到的机会，对应的是中高风险以上，而且是在五六月份二季度出现下行情当中，去选择长期关注的科技的朋友呢，咱们正好在这个关口可以看一看。前两天也提醒过大家不要追高，追高怕被挂住，那今天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反弹的方向是有色啊，朋友们。那消息面上呢，我们也和大家汇报过是由于智利方面的这样一些金属矿产的产能受到影响的原因，所以对于目前现存的金属呢价格有一个催化，像铜、白银还有什么还有锡矿啊，这样一些方向从这周一以来价格变化有一个短时间比较明显的反弹。前天晚上白银是一度超过七个点的涨幅啊，非常的明显，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做好两手准备，资源加科技这个结构仍然是我们五月到六月过程当中会和大家着力去关注的主要方向。好，那正好跟大家汇报一下，9:35目前呢我们的涨跌分布还挺均匀的，上涨是2000多家，那么量能上呢，好，现在因为刚开门啊，咱们就不说一个具体量能上的变化。那么主要上涨的方向今天是集中在绿电啊、电网以及都是一些能源的方向。 OK， 那我们顺着现在的话题往5月13号之后的一些资讯去盘整，因为也跟大家提到过，这周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是关于中美之间的互相交流，5月13号到15号大家切勿要留意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重要标的啊，可能会受到这一次见面交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稀有金属稀土，以及对于国产算力上的一些限制会不会通过这一次的交流所有所打开，大家可以提前来做一个留意。好，早上好啊，武力散人早。对，大家都在等这个幅度啊，散人说的这个留言区的这一句其实能代表我们智利讨论区很多科技吧友的一个心态，就是哎，昨天这个是皮外伤啊，觉得还不够到位，甚至说咱们都没有怎么调整的情况，我还是在场面观望安心一点，那我们就顺着今天这个缺口来看一看能不能把科技这一班车给到位。为时过早是吧，下午来看一看啊，今天上午的一个状态。好，昨天前天只赢了一部分啊。好，也谢谢我们这位吧友的分享，谢谢散人的分享。那你的直觉其实还挺锐利的啊，特别厉害。好，欢迎丁小七来我们直播间，早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隔夜新闻啊，朋友们，首先呢就是海外比较重要的一点，鲍威尔和沃什正式去做了一个交替，沃什出任联储主席。那么在昨天晚上的美股表现当中呢，像光通信芯片、半导体这样一些方向是出现了回调，并且在今天早上开盘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隔壁日韩是先我们一步开盘啊，那早间也是出现了显著的调整，但随即韩国股市的科技方向又有一个回拉，目前已经是转涨。那么到我正好刷一下行情，各位朋友们，下面我们弹出的这个卡片主要就是科技的方向啊，科技上游的一些方向，尤其是算力存储、液冷啊， 光模块等半导体等等一系列的热点，我们都会给大家做逐日的拆解和关注。如果说你是五月上踏空，但不想错过后面的这几波分析的话，咱们今天先给它拎进你的自选页，好不好？逢低步步布局，这个我不好说，因为大家的这个前面的安全垫和风险承受能力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中高风险以上，而且在这一段行情当中是比较认可关于我们科技的这样一些上游逻辑的朋友啊，咱们今天可以正好趁调整的时候先把它给拎到你的观察位来。前两天说太高了不想看，像我们三人刚刚说的就很能代表大家心态，说除非调过十个点以上，否则我这一个礼拜可能不会看。那咱们也可以把它先拎进来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个日内比较大的后撤幅度，正好能被我们抓住。好，欢迎新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屏幕的左上方是我们的新粉订阅按钮。那么咱们在今天这一场当中给大家提供的，我们下面导播妹妹弹出来这个红色卡片，就是咱们的菜包，关于这两天在反弹的有色金属，以及目前为止我们上游的算力、芯片、存储、传媒等等一系列的方向，咱们一些科技轮动的内容呢，都可以在我们弹出的这个红色卡片所覆盖的范围内找到，点进来可以做一下基本的了解，做一个传送门的作用。好，今天早上的行情风格呢，我们看到以电池、消费电子、工业金属以及石油石化这样一些方向啊为主。好，另外呢，根据最新的资讯，我们看到9点39分刚刚来到一条最新资讯，提到在这一次访华期间，黄仁勋同样也会来到中国啊，所以我们之前谈到过的 H20 方面，H200 方面啊，会不会在这一次有一个进一步出口限制上的打开，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一下。那我们继续顺着目前为止的行情结构往下看啊，今天可能是大家过去几天呼声比较高的，说给我来一个一键到位的调整啊，让我能够安心的选择。所以今天呢，各位朋友可以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科技方向，咱们就放到选页里来看一看，有没有比较好的接日机会。目前沪指的振幅已经有收窄了，现在是收到差不多 0.1 左右，回到4200点的上空，朋友们4210这个位置，像创业板指啊，已经在我说话之间翻红。那么今天的市场风格当中呢，目前反弹的方向像有色金属、黄金，这样一些方向呢，也是受到智利矿产的一个产能暂停的影响，能看到这两天的价格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反弹。但目前为止啊，中长逻辑来说，大家如果还是以观望为主的话呢，我们也大概知道小一下这样的变化。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有色金属以及科技的风向，主要是对我们中高风险以上的朋友们。如果在这两天市场行情当中是看债的中低风险的朋友，咱们也提醒一下，昨天债市整体修复的情况还行，如果是被节后咱们归来第一天一些短期资金抽离我们相关债市形成的颠簸吓到的朋友们呢，我们这周之后陆续的可以再定时的来看一看利率以及信用的综合修复表现。OK， 那咱们继续往这个内容来看。刚刚提到的是昨天美股方向，光通信芯片、半导体是有回调，所以在我们今天的 A 股早间开盘市场风格里，咱们也能看到像这一些硬科技上游的方向，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消电之外，都会有一个不同程度的回落，也是短期冲高之后在我们意料之中的一次震荡。所以这一次震荡呢，作为前一批朋友的止盈点和新一批朋友的上车点，同时被两批人可能会在今天观察。我们也提醒一下在场边路过的朋友，如果你确实是一个对科技方向比较感兴趣的吧友的话，那咱们今天就正好可以来观察一下值不值得入手，还是像我们刚刚一位朋友发评论说的那样，短期之内不调到十个点以上不考虑。大家可以来评估一下今天的波动幅度，万一下午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又拉起来的情况，可能还是会让很多朋友拍大腿啊，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在早上做出决策。我们现在是播上午9:30，朋友们下午的时间段呢，咱们这一周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来实施做一个调整。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福利以及一些自选的菜包资讯的话，可以锁定我们上午9:30的档期。好， 那另外昨天晚间我们也看到像英国方面是向霍尔木兹海峡去做了一个护航的派遣，另外呢中东地缘的问题仍然在持续的过程当中，目前根据海外一些机构的测算以及推演来说，五月份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大家现在看到已经13号了对不对，整个五月份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保持进一步的封锁，那从两月底啊，也就是三月初到现在已经将近两个半月了，随着各国石油库存的逐渐消耗啊，应该也有一个陆续见底或者捉襟见肘的情况，像我们和大家刚刚提到过的一个智利金属矿产的一个产能，还有提到一些其他方向的，都受制于能源方向的一个逐渐受限，所以对于下游的化工产品、农产品等等一系列价格的催生，是否会在二季度，尤其是今年，如果说厄尔尼诺就是气温加剧的一个情况来临的状态下，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快价格的上涨？大家也可以稍做一个留意。那么我们再顺着昨天晚上的美股结构跟大家汇报一下，像 SpaceX 和谷歌呢对火箭发射协议要去做了一个谈判，那么双方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去在太空计算领域上形成合作又竞争的双边关系，所以大家对于商业航天、对于太空算力的这样一些方向，有可能在五月中至六月的这一段期间还是可以加强一下关注的。那根据最新的报道呢，微软在 OpenAI 上130亿美元的投资已经收回了超过两倍的营收回报。另外 ，OpenAI 也是通过承诺向供应商采购去赚取了一定的营收哈。另外是在下个月6月8号，苹果会在 iOS 27的系统当中推出一款向专业用户可定制的相机应用。大家也看到销量的一些方向可能会有一些催化迭代的升级。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外盘是有一个调整的，像纳指标普呢都是略微的一个回调，但是就像刚刚和大家分享过的，纳指从开门一度将近1.7.8左右的振幅是在结束之前收窄到了0.7左右，费城半导体指数会明显一点啊，超过3个点的调整，那么盘中一度是7个点啊。所以大家对于整个科技方面短期止盈的情绪可能会同步体现在这两天全球市场的动态当中，如果是四月底到五月初这一段时间对于硬科技上游方向踏空的朋友，也可以像我们散人刚刚发帖聊到的这样，看一看这两天回撤的幅度有没有达到你心里的安全线、及格线，再去思考我要不要在这一波回撤当中去补票、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来看一看。中高风险以上对科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了解，如果是中风险以下的朋友呢，咱们就对行情做一个基础的认知就可以。这两天原油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啊，像 WTI 原油六月的合约是上涨4%左右，布伦特原油上涨3.4%，黄金呢在这两天也有一个反复上攻的动作，所以我们本周以后的情绪啊，对于大宗商品上近期的波动可能会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影响以及沃什接任之后的货币政策，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内会有比较明显的起伏感，也希望目前持有黄金或者原油资产的朋友呢，客观的咱们把握好自己的仓位或者是我们布局的时点，尽量的做到长期的规划，因为短期确实是比较难说。今天电力方向非常的突出啊，像我看到电力、电网设备还有蓄能，对，这几个方向都是我们目前的市场结构当中，好，目前的市场结构当中啊，比较今天的一个反弹比较明显的方向。那么另外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上证指数还是在小幅颠簸的过程当中，4211这个位置，4211这样一个位置，三大指数是转跌，但整体的跌幅并不是很大。那目前上涨的个股数量呢是2000多家的样子，成交量对比昨天继续有进一步的略微收窄，收了将近1000亿左右。所以今天的市场风格呢，可能在真正的大调整到来之前，大家茶都观望的心态会比较多一点啊，也 不着急，我们说每天一定要做出投资嘛，不一定了解一下市场上的动态变化就好。在这一场我们和大家提到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今天在轮动修复上涨的有色金属，其次呢是我们在这两天迎来一个比较明显调整的科技方向，像我们的中信保证智利以及800有色 C 的讨论区六楼都可以找到，都可以找到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一个补仓包啊，说应急情况是请打开。开玩笑啊，因为它的有效期呢是覆盖你领取之后的三天，所以如果说你今天领完，就算下午调整的没到你心里比较理想的位置，我们后面两天仍然可以使用。但因为现在我们配包的这个余量呢是先到先得，并且每一次的补充量都有限，所以希望大家有缘分刷到直播间的话可以做一个领取。对，包括今天我们电力的方向，如果大家正在看行情的话，和各位朋友们提到过的电力、绿电、电网、储能的这样一些方向，会不会在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加上上游霍尔木斯海峡限航的情况下，进一步的加剧短缺，从而带动价格的提升？关注电力方向的朋友，我们的中信保诚之星啊，刚刚我们导播姐姐在我上方飘过的文字，哎，今天飘屏的颜色和我的外套还是蛮搭的。对，飘过的这个文字，中信保诚智新，治愈的治，高兴的兴啊，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基金经理关于最近，咱们电力方向的一个分析。佩妮巴尔，早上好，一直在关注有色，对不对？好，也感谢你的信任。那像佩妮巴尔提到的有色呢，目前为止现在上午的9:48，我们开盘的20分钟左右，有色的反弹幅度随着金银的一个价格上拉，以及小金属供应可能在二季度短缺，我们看到今天800有色关联的场内指数，目前为止开盘二十分钟之后涨幅实拉升差不多到 1.5 左右的反弹幅度，可能对比一些朋友在今年1-2月份见到的单日盛况来说，目前还是刚刚起步的阶段，但至少我们目前市场的关注结构来说给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分化，对不对？科洛资源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今天我们天平的两端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部分来做一个观察。八百有色对应的是中风险以上，而且对于像我们的黄金、白银、工业铜铝、稀土以及我们的金属锡这样的一些方向啊，咱们长期感兴趣的朋友，包括说觉得这一周13到15号随着访华期间交流的一些重要出口物资限制，可能会对后面价格价格逻辑造成影响的一些重要方向造成影响的话，而且我们也记以来从上个月到现在为止有色调整的幅度和空间都比较大了，所以大家觉得如果是经过过去一个月的超跌，在今天的市场当中有一定机会的话呢，我们的有色也可以择机关注一下。现在在看电力啊，刷目前为止的电网行情的朋友，我们的中信保诚之星也欢迎朋友们的订阅了解关注，主要是关注能源的这样一个方向。OK， 军工也有异动啊。好，那么在调整的方向当中呢，今天我们的 TMT 指数、信息安全指数这样一些科技指数方向都是给到了相对小幅的一个回落，可能还没有到达各位科技朋友心里的补仓线或者是安全线，也不着急要说咱们连续上涨了将近1到2周，不可能那么快就一蹴而就，我稍微再等待一下它的调整幅度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我们至少要先把这两个重要的方向放在我们的自选位置，好不好？下面答应我加一下自选。对，因为长期逻辑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呢，短期是可能突破了压力位之后，也就是我们4200点之后，是有一批止盈资金会考虑去离场的，所以在目前的风格当中，大家也是在等待一个阵雨过去再上路的心态会相对比较多一些。我们下方货架里中信保证智利啊，至于的智利好的利，中信保证智利和800有色讨论区的六楼都准备好了我们的补仓应急包，来为大家提供这周不时之需。不时之需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拿到了我一定要使用，不然它过期了，它可以覆盖这一周的所有有效期，今天也是礼拜三了嘛，朋友们。那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政策支持上对于人工智能的整个政策托举并没有改变，反而是进一步加大力度的。大家可以看到，关于 AI 赋能和存储芯片的一个短缺，多部门是印发了正式能够落地的行动方案，去推动国内的算力、国内的能源体系做一个深度融合。像我们请到智利的基金经理王友晓之前来做分享的时候也提过，他主要对于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有比较高的关注度。而且大家也知道今年是15规划的落地第一年啊，对于我们未来五年的人工智能算力存储芯片一系列的国产替代落地方向，今年都会去给出有实操方向指导的这样一些意见。所以在目前为止的市场风格当中，大家如果觉得五月的前面一段时间我踏空的话，那在这两天的调整当中希望各位能够蹲到一个不错的节点，目前为止还是小幅试探的过程啊，并不着急，先了解一下就好。资讯上是可以看到，像高盛年报指出，全球存储芯片到今年为止是随着人工智能算力渲染一系列的需求爆发，面临着15年以来最严重的短缺，也说二季度价格有可能在他们的估算当中会有一个持续的增长。这个是5月12号高盛昨天发布的研报当中提到的一些他们的观点，那不作为客观的投资意见，但是作为测算方面来说呢，是要点明了几个细分的方向。 AI 加能源的政策出台是直接催化了我们今天在表现的什么方向，电网的方向，朋友们，还有特高压的一些短期的爆发。那对于新的中期主线来说呢，它也是被大家长期拿出来津津乐道讨论一番，或者是在我们有轮涨节奏的时候拿出来关注一番的方向。存储芯片的供需失衡呢，也是继续去夯实国内半导体产业链的业绩增长的逻辑。短期就像我们这个礼拜后面几天的调整，可能是一个比较优质资产的观察机会，朋友们，所以大家根据需要啊，可以来在后面几天的回调时间里，咱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股票机会。9:54，我带各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行情的变化啊。如果有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和大家提醒一下，那这周开始呢，我们的直播场次略有调整，上午9:30到10:00期间，我们每天会为大家准时播报带来资讯。那么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在这一周调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就是把控好仓位啊，因为前面一段时间对于科技这一波行情踏空的朋友真的还是比较多的，虽然有部分朋友为我们带来喜报啊，说在过去一个月的芯片行情当中，甚至是自己关注到或者布局过的一些产品方向超过30%近一个月的增长，但是我们也众所周知一个道理，就短时间过快的成长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健康长期的一个方案。对于各位来说呢，之后的这个调整也在大家的预料之中，所以目前对于踏空科技或者对于前面一波已经止盈的朋友，大家都在等待这一波回调能够顺利开启，并且留出空间、留出余地的这样一个位置之后再去做布局。那么我们在这里，好，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时间哈。有色今天是震荡走强的，朋友们，像铜这样一个方向啊，锡这样一个方向，大家都可以来留意一下。资讯上昨天因为和大家全场都在盘有色，如果你们还要听的话，我们大概展开讲一下为什么像这两天白银、铜价以及金属锡的价格啊忽然有一个回拉。因为大家对于有色上周的印象还是说黄仁勋提到了在未来的算力链接当中会用光纤去大量的替代高速铜链接，那对于我们铜的方向需求会不会减少，当时也有一波调整。但是在昨天12号的市场当中呢，随着秘鲁发布能源危机的 一个紧急法令，我们是看到市场的金属价格在当天夜间夜盘，像伦敦期货交易所的一个实时价格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对，从11号的晚间开始，我们看到伦敦现货银的价格单日之内是超过7个点的一个大幅跳涨，也是近期的最强表现。包括我们像铜和锡，为什么是这三个金属，朋友们？因为他们的产国啊，秘鲁是发布了能源危机的紧急法令，那我们在后面也跟大家提一下它的产能大概占到多少左右。先讲一下原因，原因呢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危机是来自于它，因为我们说到金属的生产制造上游是需要能源的，也来演练，对吗？那么它演练原来主要是靠什么能源呢？是靠天然气。那它上游的天然气供应出现了一定的事故影响，导致工业天然气配额受限，还有电力供应的紧张。那么在秘鲁当地，它的矿山开采还有选矿演练环节面对突发的一个变化，就是咱们的演练端啊，能源跟不上，电力没有足够供应的一个情况下，双重因素不得不带来了它的减产。那么对于目前库存已有的金属价格呢，那就形成了催化。秘鲁的矿业朋友们，如果是稍微了解一些地理或者是矿产的朋友会知道，是它是一个狭长地带啊，是一个南北向的长条。那么它的矿业资源非常的丰富，根据统计来说，秘鲁是有全球将近百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10%的铜存储量，4%的黄金，还有21%的白银。那另外呢，工业金属方面，小金属方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产量，8%的锌以及5%的铅，还有3%的锡。所以在这一些我刚刚提到的金属品类里，如果有关注现货或者是期货金属价格的朋友，这两天对于有色金属的一些短时拉伸表现，大家也是有了一个对应，是不是？那么像矿山的开采、选矿、演练，它全程都比较高度要依赖能源去做演练的。那这一次紧急法案的通过，可能会导致目前为止全球的供应端受到影响。像大家都知道，在工业需求当中有非常广泛需求量的铜、银这样一些大型矿山，它目前在秘鲁的开工率从限制令以后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边际供应呢，也是实质性的收缩风险，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会进一步的体现出来。所以从宏观来看，像我们这两天黄金白银的拉涨，包括说锡，对不对？还有咱们其他的一些工业金属，铜它是一方面呢受到矿产减产的反复，其次呢咱们演练完还得运输，但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封锁长达2个半月的情况下，也是为航运这一端啊提供了影响。所以在目前的局势反复以及联储的政策预期，还有美元利率的变化，这三个原因怎么样，是在5到6月份这一段时间供应的三个不确定因素。那么在目前中东地区的谈判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结果之前，地缘避险加上油价上涨的压力，共同是压在了有色上游的这一端供应的产能成本方向。那么目前为止呢，黄金白银有可能会维持着比较高波的一个动荡格局。我们在开场的时候也提醒过各位关注金、关注银的朋友啊，包括是关注油的朋友们，黄金在5到6月份的时间呢，可能会受到避险需求和央行购金的一些影响推动，但上方也可能受到外围美元美债收益率还有降息预期降温的制约，所以双方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因素。长期来看，我们提完六月之后啊，就说六月对它怎么样，是一个加大波动的过程。但我们把观察维度拉长到整个2026年，甚至是我们的2026年到2028年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中长期来看，像全球的大国央行增持黄金，中国、印度，对不对？ 以及去美元化的趋势，还有战略的储备需求，可能仍然成为贵金属市场的支撑。所以在目前为止这个点位，如果我们过去四到五月份的回调期间，目前您是完全不大留意有色金属的价格波动变化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时间契机点，正好我们昨天也提到是鲍威尔和沃什有这样一个交替，那么随后的利率政策包括随后的货币政策可能即将提上日程，在这样一个新旧变化转换点的时候，其实是挺合适啊，那也把有色金属把八百有色加回我们的关注列表来静候之后的表现，风险四五月份已经有大量的释放情况下，那留给它的会是上行的空间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资讯内容到这里分享也告一段落，时间限制的关系，我们在后面场次分享的结构仍然是围绕着科技硬件的上游以及受到供能影响的电力电网，目前的价格催化还有我们有色金属的反弹趋势这三个方面来为大家带来后面几天的直播资讯。如果屏幕前的你对以上述三条任意方向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晒收益的小工具，或者你对于目前自己关注的板块一些问题，咱们就丢在评论区，让我们来为大家答疑。关注债息的朋友这两天也可以看一看利率和信用双边修复的表现是否达到我们内心企稳的这一感标准，一起来做一下测评，合理的布局好我们的资产比重。也希望大家在五月中旬旗开得胜，做好长期主义的管理。我们在明天早上9:30和大家再见了，拜拜。
你能想到万德威盘股指数十年涨了723.99%多吗？就算看近一年也有51.01%的涨幅。
这指数到底是怎么来头？怎么这么猛？
它的核心就是长期坚持逆向投资，在市场关注度低的时候买，高的时候卖。